弟兄姐妹，早上好。啊，今天是母亲节哈，所以给大家先讲一个小故事吧。那话说哈，有一个孩子，年轻人带着他的梦想，离开了自己的父母，离开老家，到很远的地方去发展，去打工。那个时候呢，很早啊，没有手机，更没有微信，连呢村长家里面都没有电话，所以联系非常的不方便。在老家的父母非常非常的惦念他，但是很难跟这个孩子联系。然后恰好有一个亲戚吧，要到孩子那边去，所以父母就托他去看看孩子，看孩子有没有什么需要啊。亲戚回来之后，就把这个东西呢，就这是他带回来的，是一张信纸，上面呢只有一排数字。看到这封信，老爸就懵了，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是呢，当妈的一下就看明白了。你对他老爸说：“你愣着干嘛？你傻呀！咱们儿子现在是什么情况？缺衣少食。所以呢，咱们中国人说，有妈的孩子像个宝。”各位当妈妈的弟兄啊，姐妹，线上的现场，祝你们节日快乐，愿神祝福你们，神也实在借着你们祝福了各个家庭，愿神也祝福你们。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今天让我们再次有机会一同来听你自己向我们说话，愿我们心在你面前，愿我们心有一个渴慕，就是我们愿意主你的话可以进到好土里面。当你向我们说话的时候，凡有耳的都可以听，都可以听见，并且这些话可以落在我们心里面，可以结出果实来。让我们在你面前的时间都蒙你的纪念。愿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特别帮助为你说话的软弱的器皿。愿你自己的圣灵能够帮助，能够扶持，能够引导，也加添力量，也让我们每一个人今天因着听见你的话，主，我们里面的人能够被你所改变，我们能够更加的，我们生命得到供应。主，让我们生命在你话语里面可以有根有基，让我们真的在你面前都成为蒙福的人。我们把感谢赞美荣耀都归给你，求你听我们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许多年前，就是文革的时候，我们东北人呢也喜欢说一句话，东北来的可能还记得，我这个年纪啊，就说那个大连人是什么，的确凉裤子，苞米面肚子。大家懂不懂什么意思？说苞米面肚子就是吃不到大米白面，肚子里面全是粗粮，生活伙食很差，但是却能够穿的确凉的裤子。的确凉的裤子就是笔挺精神，对不对？中国人说人靠衣装马靠鞍，不管啥样的人，穿个西装啊，打个领带，立刻就有模有样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人活着有几样东西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所说的其中有四样是最重要的，就是衣食住行。首先人要吃饱，其次呢，要有衣服穿，要有地方住，还要能够出行。联系到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就会发现呢，我们的生活里面也有这四个方面，就是衣食和住行。所以我想用四个主日，四堂信息来分享这四个方面，基督徒的衣食和住行。今天呢算是第一堂吧， 讲我们的衣服。许多年以前，其实我讲过这个题目，但是估计呢，大家都已经忘得差不多了。那这次我做了很多的改动，还是讲这个题目。一会儿大家小组分享的时候，可以围绕这三个问题，也可以有其他的问题啊。这三个问题呢，就在这儿哈，有三件衣服代表什么？他们是用什么材料做成的？之间有什么不同？第二个问题，我们要脱下哪一件？应该穿上哪一件？为什么？最后呢，我们如何穿上我们应该穿的衣服？都是围绕衣服这件事情。好，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吧。圣经有没有告诉我们，人类的第一件衣服是什么？当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的时候，我们知道一开始他们不穿衣服，后来为什么要穿？是不是因为天这个气候变冷了，天起了凉风？当我们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呢，我们就回到了圣经的最前面，创世纪的第三章，可以说是说来话长啊。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件衣服是怎么来的，第一件衣服是什么？在创世纪第三章三章六节啊，第三章的第六节第七节说，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肉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最后这一句话就告诉我们说，人类的第一件衣服是从哪里来的？严格的来讲，第一件衣服其实不是衣服，其实是一个围裙，是 apron。而且呢，它的质量也跟今天我们衣服的质量是不一样的，不是的确凉的，也不是棉布的，而是无花果树的叶子。目的呢，不是为了保暖，不是天凉了要保暖，而是因为犯罪而带来了罪恶感，带来了羞耻感，让他们发现自己是赤身肉体，所以他们需要遮盖。人类的衣服或者人类的第一个发明其实是这样来的，让我们看到人类之所以有一个衣服，是因为人堕落了，人堕落的结果，所以需要穿衣服。当我们来看这件衣服的时候，有三点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是很重要的，我们需要记得。第一件呢，这件衣服的本质，人之所以原来不穿衣服，现在要穿衣服，是因为呢，人试图来遮盖自己的丑陋，用自己的方式，不是到神的面前悔改。这像什么呢？就好像有一个人他得了重病，身上溃烂了，医生让他开刀，他说什么？他说不用，我穿上一个围裙，把溃烂的地方盖起来就可以了。这是这件衣服的本质。从历史上来看，自从始祖犯罪以后，世界上的人一直在重复同样的事情。今天我们看到的许多人，他们要信一个宗教，他们要提倡道德伦理，中国人孔孟之道，修身养性，还有人提倡来提高教育，提高人的精神的层次，行善积德等等等等，其实都是在重复同一个故事，就是用无花果树来编织一个衣服。这是人类一直使用的方法，结果怎么样？这一切都是徒劳无功的，都不好使，是糊弄人的，也可以欺骗自己的良心，但是呢，在鉴察人心的神的面前是无济于事。堕落的人的本性是罪人，生下来就带着罪的基因，这个基本事实不改变。人虽然有分别善恶的知识，有行善的愿望，却没有行善的力量。人在神面前，一切的行为都像污秽的衣服一样，就像刚才有姐妹祷告的时候一样，我们可以努力去做，但是都是无用功， 都永远不可能把那块大石头推到山上去。讲到第一件衣服哈，我们还可以看一个地方，就是在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那是一个王，一个国王为他的儿子摆设娶亲的宴席的一个比喻，一个故事。王为他的儿子的婚，王为他的儿子预备了一场盛大的婚宴，他儿子要结婚了。他拟定了宾客的名单来参加婚宴，他就派手下的人去邀请他们来参加。然而出乎我们的意料，被邀请的人呢，用各种各样的借口回绝了王的邀请，一个都没来。怎么办呢？王就命令手下的人到路上去，把在路上所有遇见的所有的张三李四通通都带来参加他儿子的婚宴。这个比喻呢，是神，是讲到神为人预备了救恩，他邀请人到他的儿子的婚宴里来，邀请堕落的人来进入他的国度，回到失去的伊甸园。第一批受邀请但是拒绝了神的邀请的，就是那批以色列人。而那些从路上被拉进来的路人甲、路人乙等等，就是我们外邦人。以色列人拒绝了神的救恩，所以神的恩典就临到了外邦人。当时有一个习俗，婚宴的主人向没有穿礼服的宾客提供礼服，如果你没有礼服就来了，主人会为你预备礼服。那些在路上邀请的人，他们在路上的时候不可能穿着礼服，对不对？谁会在外面走的时候穿上参加宴这个婚宴的礼服呢？等着人来参加邀请他呢？当然没有。所以在这个比喻中，其实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宾客是穿着自己的礼服来的，他们都要穿上王所预备的礼服。这些人是空空的来，没有自己的礼服，而且也不需要带礼金。不过话说回来，王儿子的婚宴，就算你想带礼金，穿合适的衣服你也做不到，所以都是白白的。一个人能够参加这样的婚宴，完全是王的恩典。这样的婚宴，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有份。那这个故事到这里呢，并没有完。接下来发生一件很奇怪、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就是有一个宾客，他竟然穿着自己的衣服出现在婚宴上。王看到了，就问他是怎么回事。那这个人就无言以对。为什么这个人穿自己的衣服却不穿王的礼服呢？我猜是他可能觉得自己的衣服更好，他看不上王的礼服。马太福音二十二章这个故事的结尾，于是呢，王就对使唤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面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看到有两件衣服，人自己的衣服和王所预备的衣服，这和我们今天要分享的重点有关。王不但邀请人进入他的国度，也为人预备了礼服。如果我们选择穿自己的衣服，那其实就是穿着无花果树的围裙来到婚宴。王问那个人的话可以理解为，你怎么穿着无花果树的衣服跑到我儿子的婚宴上来？穿自己的衣服来参加婚宴的结果，就是被丢在外面的黑暗里，在那里哀哭切齿。而穿着王所预备的礼服呢，则可以欢欢喜喜地享用婚宴的丰富。所以我们要问，这第二件衣服是什么？回到创世纪第三章二十一节说，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的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这第二件衣服与第一件是完全不一样，不是无花果树的叶子，而是动物的皮，不是人做的，是耶和华神亲手做的。为了做这件衣服，神在伊甸园选了一个动物把它杀了，用它的皮来做衣服，代替无花果树的围裙来遮盖人的羞耻。这个被神所杀的动物，它就成为第一个流血的祭物。这个祭物被杀，伊甸园里竟然出现了血。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列出了一长串以色列人当中信心的榜样， 这些榜样的第一个就是亚伯。亚伯是亚当的次子，他是第一个放羊的牧人。亚伯为什么选择这个职业放羊？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为了到神的面前献祭，用动物的血来遮盖他自己的罪。因为在大洪水之后，神才告诉挪亚和他的儿子们，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在洪水之前，亚当、亚伯他们这些都是不吃肉的，所以亚伯放羊除了献祭其实没有其他的用途。新约就告诉我们说，那个伊甸园里面的第一个祭物是预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神的独生爱子，神的羔羊，是除去世人罪孽的。加拉太书3:27告诉我们说，我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是基督成为我们的衣服，成为我们的遮盖，他担当我们一切的罪恶和过犯，使我们在父神面前得到称义的地位。我们因着披戴基督，在基督里面，所以当父神再看我们的时候，乃是看到那个遮盖我们的基督，他的儿子，使我们在神的面前就蒙了悦纳。这里面有一个非常清楚，这些经文一个非常清楚的次序，就是我们先归入基督，然后呢披戴基督，接受基督之后他成为我们的遮盖。所以我们可以简单的比较一下这两件衣服。第一件衣服我们知道是用廉价的无花果树叶做的，而第二件衣服呢，则是用那个祭物的皮或者羔羊的皮。第一件衣服在神的眼中是污秽的，是破烂的，但是第二件衣服在神面前却是圣洁的，没有瑕疵。第一件衣服代表是人的行为，是靠着自己的行为遮盖自己的罪到神的面前。第二件衣服表明是神的恩典和神的救赎。如果我们穿着第一件衣服，结果就是被定罪，就是死亡，而我们披戴第二件衣服的结果，则是被赦免，是得着生命。神用第二件衣服解决的是我们在他面前地位的问题，就是神他如何来看我们。我们本来是没有义的，但是呢，基督的义被算为我们的义，基督他本人呢，则成为我们的义袍。我们本来是污秽肮脏的，但是神却把他儿子的圣洁算在我们身上。无花果树叶没有办法遮盖的羞耻，如今基督为我们遮盖了。所以这里面讲到的是我们地位的改变，是身份的改变。用圣经的话说，用我们熟悉的话，就是因信称义，使我们从罪人地位变成义人的地位，被称为圣徒。大家如果去查一下新约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在新约圣经里面没有一个地方用罪人来称呼我们这些已经得救的人。讲到我们的时候，都是讲到我们是圣徒。现在很方便，在手机上大家可以找一下罪人，在新约的书信里面你会发现没有一次用来指我们。所以呢，这说明我们的地位改变了，我们今天在神面前都是圣徒，是在 Nork 的圣徒，是在 Harrison 的圣徒，是在 Livingston 圣徒，在各处各地的圣徒。今天我们个人呢，我们可以说我们是圣徒张，姓张的，圣徒李，圣徒王，圣徒陈，我们没有一个意外，我们因信称义，在神面前我们今天都得到圣徒的地位。所以在神的眼中我们成为了圣，这个信息是圣经让我们非常清楚的，对我们是非常宝贵，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对我们这叫福音，这是神给我们的最好的信息。以赛亚书61:10，我因耶和华大大的欢喜，我的心靠神快乐，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好像新郎戴上华冠，又像新妇佩戴装饰。 救恩成为我们的衣服，公义成为我们的遮盖。这里面我们还看到，不光光看到遮盖，看到衣服，我们还看到新郎，看到新娘。这是一副婚礼的欢乐的场面。新郎的头上戴的是什么？华美的头饰。新妇身上披戴的是什么？是美丽的装饰。都是讲到基督，都是讲到救恩，讲到婚宴。这和亚当夏娃当年用无花果树叶做围裙遮盖自己的丑陋形成了非常非常强烈的对比。我们实在是有福的，这是第二件衣服。下来我们再来看第三件衣服。第一件衣服讲的故事呢，记载在创世纪，发生在伊甸园。第三件衣服我要讲的，则是出现在启示录，是圣经里面的最后一卷书。不能不说这个时间跨度有点大，我们从创世纪一下看到启示录。启示录十九章第七节和第八节，也还是欢喜快乐哈。讲到救恩的时候，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宴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这里面也讲到婚宴，也讲到衣服，但是启示录这里的婚宴和我们刚才看的马太福音二十二章的婚宴是不一样，是不一样的婚宴。马太福音里面讲的呢是婚宴上的宾客，是那些受邀请来参加婚宴的，是陪客。启示录里面是讲到婚宴上的主角之一，就是新妇，他是婚宴里的主角。在马太福音里面讲到，那第二件衣服是王所预备的，是神白白赐给人的救恩。第三件衣服呢，则是干干净净的或者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是新妇的衣服，这是新妇最好的婚纱。这是什么？这是圣徒所行的义。而这个义呢，在原文里面是复数的，不是称义那个义，称义的义是单数的。这里面讲到圣徒所行的义的时候是复数的，是代表呢圣徒众多的好的行为。这个义不是被算为义的义，这个义呢是出于行为的义，是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的义。这个洁白的细麻衣啊，不是基督徒在神面前的地位。地位的问题呢，刚才已经解决了，讲到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义，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义袍，这个解决了我们在神面前地位的问题。而这个婚宴上的义，我们的细麻衣，则是我们在人面前的见证，不是神面前的地位，而是我们在人面前的见证。所以我们也可以比较一下这两件衣服，第二件衣服和第三件衣服。第二件衣服是用动物的皮所制作的，代表是神赐给人白白的恩典。第三件衣服的质量不是动物的皮，是细麻衣，是圣徒所行的义。第二件衣服呢，讲到我们的地在神面前的地位，我们凭着信心称义。而第三件衣服讲到我们的生活是凭行为称义。第二件衣服讲到我们得到生命，成为神的儿女。第三件衣服讲到我们显出这个生命，让我们可以与基督一同作王。第二件衣服让我们得救了，解决了我们在神面前的永生永死的审判，我们不再面临白色大宝座的那个审判。而第三件衣服讲到说，我们得胜的生命将来在基督台前审判的时候，在神家里面审判的时候，我们可以得到奖赏。这里面我们再次看到衣服的重要性， 基督徒的衣食住行。衣服它既讲到神把基督的义加给一切相信的人，让基督的义成为我们的衣服，这是第二件衣服，也讲到基督徒的行事为人要彰显神的义。没有基督生命的时候，人靠自己所行出的义，在神的眼中就像破烂的衣服。相信了耶稣，因信称义之后的下一步，乃是活出基督的生命，彰显基督的品格和性情，让人可以看到我们有好行为。所以我们基督徒在地上的生活像什么呢？就有一点像是一个裁缝，就做衣服的，是一针一线的制作，将来在天上，在神面前我们要穿的衣服。如果我们在地上有好行为，将来见主的时候就有那件美丽的细麻衣，就有荣耀。但是呢，如果我们得救以后心思意念没有改变，心思意念不被神的话神的灵所更新，虽然我们地位问题解决了，虽然我们应该是盐是光，但是呢，我们的生命却既没有盐的味道，也不能发出光了。许多福音朋友听了福音之后，他们不愿意相信主耶稣，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人的眼睛都是雪亮的，就是他们没有看到身边的基督徒跟他们有什么不一样。有的时候我们的行为甚至还不如他们，我们活不出生儿女当有的见证，对我们许多人来讲是一个硬伤。我们这种生活就像一个很差劲的裁缝一样，在编织一件破破烂烂的衣服，然后拿着这件衣服，这样的破衣服，将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交账，我们没有办法抬起自己的头。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到第十节，我跳过前面讲你们得救本乎恩也因着信等等，跳过这个到第八节。第八节开始说，你们得救我都念一遍吧，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常常读到这儿就停了，感谢赞美主，我们得救是神的恩典，是因着信，不是出于行为。但是后面还有，神接着告诉我们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我们原是他的 work， 我们原是他的 masterpiece， 在耶稣基督里面造成的。目的是什么？神拯救我们的目的是什么？神赐给我们他的生命的目的是什么？是要叫我们行善。For good works， 就是神预备叫我们所行的。神不是让我们得到救恩就结束了，神是让我们得到救恩，得到他的生命之后，我们要有好的行为。神救我们不是因为我们配，不是神看上我们哪一点，都不是。他救我们，一方面是因为他爱，他爱我们这些根本不可爱的人；另一方面呢，他让我们得到他的生命之后，可以显出他的性情，成为他的见证。我们如何成为他的见证？就是这里面所说的，通过我们的好行为。神在基督里拯救我们，让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成为新造，是为了让我们来彰显他，来遵行他的旨意，来活出基督。所以我们一方面是得着生命，另一方面是活出他的生命。一方面是领受恩典，另一方面是给予恩典。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到二十四节说，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了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了，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 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保罗同样用衣服做比喻，讲到我们的行为要脱去旧的，脱去从前行为上的旧人，是 put off your old self， 穿上新的呢是 put off， 是脱下，穿上新的是 put on the new self。 今天我们生活好了，很少有人还穿打补丁的衣服，过去不是，过去我们穿常常要穿打补丁的，拿这个衣服破了找两块布缝一缝又能穿好几个月。记得我上小学大概一年级或者还没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次我父母拿了一件旧衣服给我穿，我平时给我什么衣服都穿，但不知那一次为什么就是不对劲，我就是不喜欢那件衣服，但他们说这衣服挺好的，你为什么不要穿呢？我没办法，只好穿着衣服出去玩。那个时候我们家住在集体宿舍的三楼，有一个窗口，我走到窗口的时候就把那个衣服脱下来从那窗口就扔下去了，然后就去玩，就把这件事完全忘了。等我回家的时候，那件衣服被人捡了，然后还给我父母，就在我们家。然后我爸妈问，你为什么把衣服给扔了？我就好生气，说谁给捡回来的。那么神要我们像把旧衣服脱掉一样，像我那天把那旧衣服从三楼一下扔掉一样，脱去旧造，与旧的生命来切割，把旧人里面的一切都完全的丢弃，脱离旧人和旧人里面的一切。那这段经文为什么我选用了两种颜色？因为我们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其实可以看到有两部分，蓝色那部分呢是前提条件，黑色那部分呢是结果，没有前提自然不会有结果。蓝色那部分告诉我们说是里面的改变，黑色那部分是外面的表现。一个想要脱去私欲渐渐变坏的行为上的旧人，穿上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新人的人，必须是一个听过他的道，在他的真理真道上领受了他的教训的人，这是前提条件。听呢，讲到我们用耳朵去听，领受真理的教导讲到我们从心里面来接受来领受，把神的话领受到我们心里面。你再来看另外一处经文，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九节第十节，因此自从听见的日子，这里面又讲到听啊，不对不起哈，自从我们听见的日子，就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看蓝色的，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然后呢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多知道神。同样也是这样两部分，有里面的有外面的，先得着再活出来，先在一切属灵的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然后才能在行事为人上对得起主，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这是一幅教堂，画在教堂上的壁画，叫做教堂壁画。这个教堂呢在西班牙一个小镇，这个小镇呢本来不大出名，叫做博尔哈镇，后来因为出了一件事情，这个小镇变得很出名，旅游一下子兴旺起来。这个教堂本来不出名，后来因为出了一件事，这个教堂现在也很有名。这幅壁画的名字呢叫做戴金冠的耶稣，创作者是十九世纪的画家，一个画家叫做马丁内斯。那么这幅画因为年久失修，所以大家看哈，颜料都剥落了，就是右边那是原画。这时候住在教堂附近有一位80多岁的老奶奶，她 他自己也是一个画家，也会画两笔，不能说他是画家吧，他也会画。他看了以后不忍心，于是呢就用自己的染料去修补。最后修补的结果，对不起啊，左圆右边是原来的样子，中间的是后来年久失修了。那么右边左右搞不清楚，从左往右看，右边呢是这个老奶奶修补之后的。他修补的结果，他拿自己的染料来修补，结果呢令人惨不忍睹，面目全非。据说是他的这个行为就酿成了一场艺术品修复的噩梦。这个老奶奶本来要做好事，却让这个名贵的艺术品毁在他的手里，这叫做好心办坏事。那我们基督徒行善的时候也有这种危险。什么叫做行善？行善就是神所喜悦的事，神眼中的善，不是人眼中的善，不是我们心目中的好事。神要我们行的善，其实跟我们自己以为的善常常是不一样的。请问，如果有一个人把自己的儿子带到山上，把他绑起来，然后伸手要拿刀杀他，这是行善？这是行善吗？你觉得是不是行善？雅各书二章二十一节说，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刚才我问大家的问题就是问亚伯拉罕，他是不是在行善？为什么亚伯拉罕献以撒使他因行为称义，而外邦人同样把他们的儿女经火献给他们的神，在神的眼中却是十恶不赦呢？因为善恶的标准不在乎人，善恶的标准在于神，他是一切美善的源头，他所喜悦的就是善，他让我们做的就是善行，在他之外的都是恶。神用最极端的方式来试验亚伯拉罕的信心，不但让亚伯拉罕显出他自己里面对神的信靠，也让我们这些后人看到一个信心的榜样。亚伯拉罕听从神的吩咐，遵行神的旨意，照着神的话去做，出于他的信心，他相信神能够叫以撒从死里复活。他可能今天会失去以撒，但是知道有一天他要重新得到以撒。这就是去行善，这就是成为他的好行为，这就成为他的义，成为他在他亚伯拉罕将来那件细麻衣上最美丽最耀眼的那一块布。继续看雅各书，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气哄自己。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蒙福。同样还是有蓝色的有黑色的，蓝再提醒一下，蓝色的是条件，黑色的是结果。非常有意思，是不是？不但保罗这么说，雅各也这么说，雅各也说你们要脱去邪恶，要 put off， 然后存温柔的心，领受接受神的道。我们要听到也要行道，两者缺一不可。要存温柔的心做什么？来领受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然后要仔细查看，要听要看，对不对？查看什么？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还是神的话，并且要时常如此。所以我们看到在听道和行道之间那个次序非常明显，我们先要听清楚，我们要先听明白，然后呢才能够去行，然后才能够照着神所喜悦的我们所听见的道去行。 一个人如果只听到不行道，圣经说他的信心不是真信心，或者说其实他根本没有听见。一个人不听到却去行道，他行的不知道是什么道，他所走的路一定会偏离神的旨意。圣经里面中文圣经翻译的非常有意思，里面那个道在原文里面有两个意思，一个是 the word， 神的话，神的道，神的道就是神的话。另外一个也是 W 打头的，也翻译成道，那个道叫做道路的道。有的时候神的道讲的是其实是神的道路 the way， 一个是 the word， 一个是 the way。 主耶稣说 I am the way， 听到让我们知道神的话，行道是让我们行神的道，不是走我们自己的道路，而是 walk in his way。 所以呢，行神的道需要神的话，神的话显明他的道路，离开了神的话必然会偏离神的道路。我们不是听得多了，我们是没有听进去，我们也不是，我们也不能光光听，我们真的听进去的，我们一定要行道。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信息的重点是在圣经当中关于我们行为方面讲第三件衣服的时候，是一些最基本最基要的教导。之后如果有机会，神给我们机会，当我讲到衣食住行的最后一篇，就是行的时候，我会再分享我们行道的方方面面。比如说我们要言行一致，我们不能虚伪，不能装假，我们要活得真，我们要努力的工作，凡事像给主做的，我们要管住自己的舌头，我们要说造就人的话，我们讲话要像金苹果掉在银网子里等等。那今天呢，重点是讲到说我们这件细麻衣，我们要穿上这件细麻衣，我们需要一些知道一些最基本的最重要的教导，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那一会儿我们小组分享，目的是让我们在分享当中弟兄姐妹可以彼此供应，可以互相帮助。我们不是听了就忘，而是呢我们真正明白了神的话，我们真正领受他的话，而把他的话记在心里，使我们去行道的时候有神的话在我们里面，使我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讲到我们要有好行为，讲到我们行义，我们必须知道有一些基本的条件，有一些必要的条件，不然我们行道跟世人没有区别。我们有一些最基本的不同。首先第一点，我们是有主耶稣基督生命的人，我们是用英文讲是 taking in living out， 先有里面的生命，再有外面的显出。我们的好行为是出于我们里面新造的人，这样我们才能够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这是第一点，第一个必要条件。第二个必要条件，我们刚才讲了，我们是先得到，先听到后行道。听到是让神的话改变我们里面的生命，行道呢是我们行事为人日常生活当中显出这个生命。第三个，我们所行出来，我们行义的时候是靠着圣灵的能力，不是靠自己的力量，不是靠自己的热情，免得我们落入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却由不得我那种失败的境界。最后呢，那稍微提一下，我们行善，我们有好行为的目的是什么。有一位弟兄，他的老板在公司里面口碑非常好，是大家公认的好老板。那有一次这位弟兄去参加一个退休会，出乎他的意料，他在退休会上面竟然碰到了自己的老板。这个时候他才知道，原来他们两个人都是基督徒。所以回了公司之后，他去找老板，他去批评老板。 说我来公司这么多年了，竟然不知道你是弟兄。他的老板虽然有很好的行为，但是却没有成为主的见证，以至于他的同事只夸奖他的老板，却没有将荣耀归给神。所以基督徒行善，基督徒有好行为，从外面来看跟世人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办医院也好，办学校也好，办孤儿院也好，救济灾荒也好，架路修桥等等等等，所有这些好事从外面来讲跟世人没有什么区别，这些事情世人也可以做，但是结果是不一样的。基督徒的好行为不单单使别人受益，也使我们自己受益，要成为我们在神面前的细麻衣。神要因为我们的好行为称我们为义，神要因我们的好行为夸奖我们，把荣耀给我们。但是呢，这个荣耀是来自神的，不是来自人的。如果人都说我们好，其实我们是有祸了，我们不能变得和世人一样。我们的好行为，我们行善最终的目的，最高的目的是让神可以得到荣耀。在马太福音五章十六节，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就像彼得前书二章十二节一样，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这讲到我们，我们要有好行为，我们的光要照在人的面前，我们要品行端正，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恩相称。然后呢，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应看见你们的好行为。这是讲到世人，他们看见我们的好行为的时候，结果是什么？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这是我们行善最终的目的，是要神得着荣耀，是要让人把荣耀归给神，而不是说你是好人，不是说你是一个好老板，不是说你真好。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拯救我们，你把你的恩典白白的赐给我们，你把你的生命赏赐给我们，让我们有了永生。主啊，让我们在世上的时候，主啊，在这个生命里面，主啊，我们可以更多的来认识你，我们可以更多的来跟随你，并且也靠着你的恩典，主啊，我们可以把这样的生命能够彰显出来。谢谢你把公义的义赐给我们，把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义袍。主啊，也让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我们的行事为人，乃是为着成为主你自己的见证，以至于我们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都有那个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愿主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主啊，你我们行义靠着，主啊，是你给我们的生命，靠着是你所赐给我们的圣灵，主啊，也靠着主啊你自己的恩典。主啊，我们把这些残缺不全的话交在你的手中，求你继续在我们当中做工，继续借着弟兄姐妹的分享，主啊，继续向我们说话，使我们能够更多明白你的心，更多被带到你的旨意里面。主啊，让我们不单单我们个人，也让我们教会，也让每一个团契都能够成为你自己荣耀的见证，使人可以把荣耀来归给你。谢谢你，请你听我们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